那个范伟最牛的是什么？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体会。也中国有句话吗？你想当角吗？你连角你都不认识，你都没见过，你当不了。我跟范伟呢是有一定接触的。这个人最了不起一点，大家我拿同样类比的，一个葛优，一个黄渤，你就想这俩人是什么状态？你看到葛优、黄渤，你是不是想乐？那我问你，现在你看到范伟演的，你还乐不乐？我可以说，我看范伟，我现在看他这张脸，我已经乐不出来了。为啥？我会突然想到他演的，比方说那个《看车人的七月》，这什么芳香、耳朵大有福，就诸多的这些个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状态的小人物，范伟把他拿捏的，你看了之后，你想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心酸的东西。就说范伟最了不起在哪儿？他成功的脱离了喜剧演员的标签化。原来我们看范伟卖拐卖车那时候，你看他你就想乐，而且他这几个经典形象，药侠不用说了，范德彪是非常经典的形象，你看他作为喜剧人物你想乐。范德彪是他一个伟大转型，他由一个喜剧人物转向个悲剧人物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喜剧的内核其实是悲剧，就是喜剧人物把自己定位到 A， 但其实他连 C 都达不到，他由 C 往 A 蹦这个过程当中，所有人都知道他达不到，大家就看他这种笑话，这个过程是喜剧，可是对他来讲是人生最大的悲剧。为什么？他有价值的东西正是他积极向上，但他永远又达不到。这就是黑格尔讲的悲剧，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。所以范伟是一个典型的从喜剧到悲剧进化过来的一个人。现在我们再看范伟这张脸，已经不带有喜剧天然的标签了。但是葛优和黄渤做到了吗？没有。你现在看他俩这张脸，你有时候还想乐。所以这个演员的层次，我不能说范伟就比他俩高，但是在喜剧和悲剧这种自由转化这个层面，范伟做到了葛优和黄渤没有做到的。
演的那个张爱玲的那个小说改编的电影，
对，那个我也看，不错不错。而且我就告诉你，他有为什么这几个人不一样？你看看葛优，大众面前露面次数也不少，尤其黄渤，黄渤、孙红雷他们参加那么多综艺，他作为电影演员的神秘感已经丧失了。你看我们评论黄渤和孙红雷我也都认识，但这个在艺术上咱们可以很公正的说，你越是贪恋名利这些东西，对于你的艺术是有害的。而且你黄渤、孙红雷常年参加综艺，大家对你这么熟悉，你在电影这个神秘感已经消失了。你可以看范伟跟赵本山上了春晚演了小品，我告诉大家，范伟在春晚小品舞台上他演一辈子都干不过赵本山。为什么？小品十几分钟要演完，如果你的演技这时候不具备突然爆发的能力，你肯定上不了台阶。而范伟在舞台上给他十几分钟，他爆发力远不如赵本山，所以他只能在本山旁边当配角。但是电影和电视剧不一样，他给你充分的时间让你去琢磨人物。而范伟在琢磨人物这方面，我认为在底下他下的功夫比葛优啊、比黄渤这些都要高。范伟有个外号，这原来我们给他起的叫小敏，说这怎么跟阿敏这小敏呢？不是，这小敏是抿一口的抿，就是他坐这喝酒啊，你不跟他说话他不跟你说话，他底下是很闷的一个人。然后说大家都东北人嘛，端起杯干一大口，我们都干了，他是抿一小口，你干他又抿一小口，你喝一小口他也抿一小口，时间长他得外号叫小敏。那么你想这样的一个人，大家注意，他在舞台上给你奉献那么丰富的一种人物形象的时候，他背后一定会下功夫。如果他是各种社交场合啊、各种综艺节目，常年他在名利场里头声色犬马打转，他就不会有那么多时间沉下来去琢磨角色。所以人一辈子，你就有得就失，你那上得了风光，这上你就得丢点东西。你在这上忍忍一时，在这边可能结出丰硕的成果来。我说范伟在这上就这个人物，他从沈阳调到北京，到煤矿文工团，然后出去拍戏，给团里交管理费，常年他基本就是一个人在那琢磨戏。范伟的社交层面是很有限的，所以您各位说，哎呀，我这个人脉不行啊，你先别说这个，你就想想你没跟人出去喝酒，没出去抽烟玩的时候，你在家里干嘛了？你要在家里真学东西了，我告诉你，早晚有一天这个福报会降临你身上。当然别人都出去喝抽烟喝酒，你不搞这种所谓无用社交，你在家里天天打游戏，甚至孩子你都不带，那你早晚你一样玩的是。就我们说得和失之间，在你在正事上下功夫的比例，这点范伟就是个非常好的正面教材啊。